阿爸天父，你的儿女，呼求你，你的儿女在你的祝福、恩典、慈爱中呼求你，求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已经眷顾我们，为什么还要呼求你眷顾？因为在你丰富的恩典中，我们仍然有血肉之躯，仍然会忘恩负义，仍然会庸人自扰，仍然会不能数算你的恩典，只会数算我们的不幸。我们仍然不太会颂赞感谢，我们也不太会承认自己的罪恶，我们也不太会从别人身上和各样的事上献上感恩，我们也不太会从这世上一切的进行事情里面看到主慈爱的手正在进行。因此我们呼求你，我们谢谢你，这个呼求也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像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也不斥责我们的神呼求，你继续怜悯恩待我们，使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恩典中长得更茁壮，更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是希望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更亲近了你，求主帮助。但是这个时候在这堂课我们也一样求你深深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诗篇哈。关于诗篇的什么写书啊、作者啊、历史背景，那真是太讨论起来太多了哈。我觉得我们都容易在这些讨论里面迷失了。那跟我的一般的课一样，我希望我们就是来从经文里面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旨意。诗篇通常一般也讲就是祷告，但是也很有意思，第一篇就不是祷告。第一篇就是一个教导哈，但是诗篇常常都是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各位不会祷告，不知道怎么亲近这个上帝，我认为多看诗篇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我们就从第一篇看起哈。第一篇我必须把那个次序稍微变动一下哈。因为照原文来讲哈，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放在最前面。有福的人呐，这个人真有福啊。就是就跟那个登山宝训一样哈，有福，那么谁谁谁有福，谁谁谁有福，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谁谁什么样的人有福了，那么恐怕我们容易有个误会哈，就是我们以为做这样事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可是可能更重要的意思是，有福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也就是说，一个有福、一个蒙福的人会做以下的事。当然我们也承认做这些事我们会蒙福，不过鉴于我们人常有的软弱，总是忘记因信称义，总是忘记神有恩典，总是忘记是他的恩典慈爱能力托住我们，而不是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努力去换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个有福的人就是先蒙了上帝恩典的人，就会做以下的事情哈。那我们在谈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们必须先把整个圣经的谈到有福和我们人间，包括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有福，稍稍有一点对比哈。中国人说的有福，或者我想是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讲到有福，恐怕都是今生的财福禄寿财喜这一类的事。也就像我们星期天刚好讲过的，你能活900多岁，然后几百几千个孩子，然后有那么多钱来养这些孩子，哦，那就是有福哈。我们今天也会这样说，哦，你真是一个有福的人。不过圣经里并没有反对这个说法，不论是新约是旧约，不过圣经里面的确提醒我们什么样的人从神的眼里，从神的儿女的眼里，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哈。 各位，我把它归纳成有福的几个，因为这个经文太多了，我查一下那个电脑里面福这个字在出现了上千次几千次，我没有办法去一个个列出来，我把它一些大概的哈列出来，我觉得有几个观念要注意。第一个最重要的哈，各位，什么样的人有福？是神爱的人有福，神所爱的人有福。神的爱里面包括神爱我们这个罪人，也就是说包括他赦免我们这个罪人。诗篇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各位，这一句话我先把它拿来说，真是我觉得是我们很少想到的。过犯被赦免，这算什么福气吗？功劳被嘉奖，或者是无功就受禄了，那才叫有福嘛。刚才我才知道，现在奖券是一个礼拜开两次啊。那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是甚至人家送你一张奖券，啪中了1000万，我们那叫有福嘛。就是无功不受禄，大概是人间觉得最有福气的事。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我们是罪人，而蒙了上帝的恩典，赦免了你的过犯，这是有福的。诗篇65篇第四节，被神拣选让我们亲近他的，住在神院中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这样来讲的话，黄伯伯非常有福气哈，住在耶和华的院中。当然我们这个是字面的意思，属灵的意思，每个人能够亲近上帝，有渴慕上帝的心，这个是有福的人。我们也记得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当记得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能够施出去，就是这个有福，上帝把丰富的恩典给了我们，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恩典跟人分享，这个就是有福哈。我们被神白白的爱，我们就白白得到恩典，白白得到恩典就要分出去。创世纪30章27节，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这是拉班对雅各讲的话，因为你，耶和华赐福于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蒙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叫我们身边的人蒙福哈。那雅各也说这句话，雅各说，我没有来你这里以前，你所有的非常少，如今是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后来在创世纪39章第5节也有讲到约瑟也有这样的情形，约瑟在波提法家里，耶和华因为波提法的缘故就赐福那一家的人。以赛亚书51章2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伸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我要把爱神有福啊这个标题强调，就是不是，对不起，神爱有福，神爱我们，我们就蒙福了，而且这个福气不限于我们身上，我们会继续的延伸出去。第二个我的标题是信神有福。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是有福的哈。信靠上帝就是包括依靠他，投靠他，诗篇2篇12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多马说，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各位，我们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分析这些，但是简单的说，你愿意用信心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啊，这就是有福。那么这个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看你物质上有多丰富，而是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哈。罗马书14章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这句话也是，你信上帝给你的托付是这样，你就去做，那样你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哎呦，这个我也是觉得，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事情。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人在别人认为当做的事上不被骂就有福了。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在看别人觉得这样啊、哦、那就好了。我只要跟大家一致，不要落单就好了齁。那个一个人从上帝那有信心，能够有把握，这不是骄傲，不是自大，而是从神那里的托付胜过人给他压力齁。这个信神是有福，我也引出埃及记20章第11节，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圣经里面哈，从创世纪开始，神赐福一些东西，神赐福一个时间，就是安息日，神赐福植物，神赐福人，那么后来也有神赐福土地哈，那么万物都在神赐福的对象，连时间也是。神为什么特别赐福安息日呢？不是说神特别偏爱安息日，从创世纪看起来，其实也有点像神偏爱安息日，这我们通常不会去想。你看上帝做工做了6天，把这个世界造好了，然后第7天就安息了，他就赐福安息日。这个我太能体会了，我最觉得有福，如果我能赐福日子，就那个日子让我不要做工嘛，事情都做完了啊，今天可以睡觉，所以这一天呢是蒙福的日子啊。当然神不需要休息，这个是对我们人说的，就是神希望我们在一个相信他创造万物都造好，都预备好，都管理好的那个心态下生活，就是一种平安的态度哈。好，有福，第一个是爱神的人有福，神爱的人有福，第二个是信神的有福。第三个呢是爱神的人有福，这个跟第一个刚好相反，一个是神爱，一个爱神。我们通常强调我们要爱主，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不先充分的领受神对你的爱，你很难去爱神哈。那么在我们这个今天看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是讲，爱神包括要什么？爱耶和华的律法。爱耶和华的律法包括什么？在这里没有讲。爱耶和华律法，爱父母的规定，爱国家的法律，爱公司的法规，那就一定是什么？去遵行啊。否则就像那个说了听了父亲的话然后不去行的人一样，爱耶和华的律法去思想去遵行的有福了。诗篇89篇15节，知道向你欢呼，那名是有福的。那个是一个蒙恩感爱上帝的那个一个反应哈。约翰福音13章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同样在约翰福音在这里讲，你去行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你，你爱上帝去行。如果我儿子帮母亲洗碗是不洗我要打他，那个就不是太美。他如果主动的如果他是因为洗碗就有零用钱，那个也不错，但也不够好。如果他纯粹不是因为怕惩罚，也不是要得金钱的赏赐，他就是很爱妈妈，体贴妈妈去洗，那就有福了哈。第四个哈，这个圣经里也常常出现，但是我们很不喜欢的一个经文，可是圣经里常常有的，就是受苦是有福的。这已经把那个福气跟我们一般华人的福气的观点或者世人福气观点完全颠倒过来了。受苦是有福的。捡几个经文啊。诗篇94篇12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当然这个有福的结果都是神给他们生命的冠冕，神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苦本身并不好，但是苦那个为义受苦能产生好的结果，所以是有福的。彼得前书3章14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甚至我们不怕死亡，苦到死亡都不怕。启示录14章13节，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死对信靠主的人来讲是一个安息，安息的结果做工的果效也会随着他们。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我们比较不喜欢听的，跟上面一个有关系好类似，就是是福非福。世界的福气并不是真正的福气。诗篇17篇14节，这个我们以后会看到，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就是被这些影响，我们心里很容易打扰，我们的信心也容易软弱哈。使徒行传3:26，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耶稣来到世上赐福给我们，那个福气呢，是叫我们离开罪中之乐。好，这个是一般我们讲到的圣经讲到福气这五点哈。我最后一点我可能需要稍稍修正一下，就是是福非福哈，并不是说世界上的福气不是福气，而是如果只有世界上的福气而没有叫你去归向上帝，而没有感谢上帝信靠上帝，那个就真是很多的祸患了。那但是最大的福气就是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那么从每个人都是被神爱的人来讲，每个人都可以是有福的人。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信心而更领受这样的福气，那么就看各位有没有信心了。好，这个是一个整个有福的一个背景。那在第一篇里面哈，他从两方面来讲，一个蒙了上帝的爱的人他该有的那个有福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他不会去从恶，第二个，他会去从善，他会远离恶人恶事。那这第一节的三个步骤呢，是一般来讲就是犯罪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听从，就是那个好像是小喽啰跟班一样，人家叫你偷就偷，人家叫你打就打，是跟班的，听从恶人的计谋。那么当然我们要想到，为什么诗篇绝对不是讲一个很肤浅的道理，不要听从恶人的计谋，这谁不知道，谁不知道不要听恶人的计谋。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强调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听，因为恶人的计谋往往会给我们一些暂时的快乐。恶人叫你去贪污，叫你去作弊，叫你去欺骗，总是有一些方便，总是有一些好处。那么当你听多了，听习惯了，然后可怕的就是听多了又没有看到任何的惩罚临到的话，那么慢慢慢慢恶人听多了呢，就占罪人的道路，就是你不再听了，你跟罪人是同伙的，站在这一条犯罪的路上，走在这一条犯罪的路上，你已经是恐怕是共谋的人了，不是小喽啰了。那如果这样的事我们做久了呢，甚至你从一个小混混会变成大哥了，就坐谢曼人的座位了。谢曼人已经变成了就是亵渎上帝的人了。我们相信所有的罪恶到最后都是在抵挡上帝的。好，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绝对不会说是让我们痛苦，或者一开始不会让我们痛苦，否则真的太多，否则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做这个事呢？就是他有一些快乐，有一些最终之乐，使我们没有办法抗拒这个最终之乐，就上了当了哈。好，这是消极的。那么我想消极的我们远离这些实在也是不够，因为如果你只是远离罪恶，你心中没有良善，你心中已经没有污鬼了，但是没有圣灵来充满，那是非常危险的哈。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各位，诗篇我们太熟悉了，那么这句话我们也很熟悉，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这句话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非常的陌生。各位，你不妨想想看，你喜爱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想到现在给你，你就喜欢什么嘛。哎呀，我喜欢，当然都是这些，无非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福禄寿财喜嘛，称心如意嘛，这些事情啊，这些我们已经说了不是坏事，但是我们这一切的喜爱希望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信靠上。那这一点不会包括我在内啊，我是这几年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改变哈，就是我不是一个 没有事会主动很喜欢耶和华律法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早上一起来就想看圣经吗？没事就想看一看圣经，我想恐怕很少人这样子。我们不太容易去喜欢耶和华的律法，更是各位想想你的思想，你昼夜想的是什么？我相信做母亲比较多想的是儿女的身体啊、功课啊。那么做一个敬业的人，他常常想的可能是上班的事情，甚至有一些敬业的人，我这些说的都还是好的嘞，真是在家里也在那里烦恼公司的事，在公司里也在烦恼公司的事，甚至在度假的时候也在烦恼公司的事。这都是世界上的好人，想到是自己的家庭，想到是自己工作。我们不太容易思想上帝的律法。我说思想上帝的律法，实际上也不是说我们很严格就在看生命记啊，或背出埃及记，或者想十诫。思想上帝的律法其实就是想要明白认识甚至遵行上帝的意思。就是我还是要说，我们今天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慈爱和丰富不够认识。我儿子一想到妈妈的律法，那都是什么弹钢琴啊，要读书啊，要多吃蔬菜啊，饭后要刷牙啊，这些听起来都是很烦的。如果他知道，那这个小孩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说这个做功课我还不太敢讲哈，最起码饭后刷牙，我们讲清淡一点的，饭后刷牙还有这个多吃蔬菜啊，对你是好的，这件是一件好事情，吸引我们去做，那就有福气了。那我觉得这需要上帝的恩典，也需要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操练。我说包括像吃蔬菜啊，包括像运动啊，包括像就是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即使有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也需要操练。但是我们需要操练之前，又需要想到这是实在需要神帮助我们。我这种例子举太多了，我对我太太要温柔一点，这是好事，可是我几乎每秒钟都要被提醒，就是好像就理所当然对自己太太就比较不耐烦一点，对自己小孩就比较不耐烦一点，在办公室就比较容易客气一点，在陌生人面前更比较容易哈。就是我觉得所有在属灵事上的那个操练哈，是需要神的恩典的。我们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22节，我觉得因为按我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按我自己心里那个上帝造我的良善，哎呀，我真喜欢上帝的律法。按我那个没有堕落的那个律来讲的话，我真是喜欢上帝。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在我肢体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另外有个更 strong 的一个 law， 更有威力的一个 law， 叫我和我心中那个喜欢良善的律征战。这个我们都知道，没有信主的人这种有这种征战，有信主的人我认为也有这样的征战。我们不太容易哈，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去喜欢上帝的律。那因此我们刚才引的那篇诗篇又有用了，诗篇第65篇的第4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哦，上帝啊，求你使我去亲近你。如果上帝不吸引我们，我们真的很难去亲近我们的上帝。在利未记第10章第3节啊，我们现在谈几个关于亲近上帝的经文。利未记的10章3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节经文实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叫你们跌倒，我在亲近我的人中，我们想嘛，亲近我的人，我在亲近我人当中要怎么样？要大大的赐福嘛。好，他如果说我在亲近我当中要显为圣洁，这也很好，但那什么意思？各位，利未记第10章就讲到说，一个亲近上帝，或者上帝拣选他叫他亲近的亚伦的儿子，因为一个不小心被耶和华击杀死了。各位，上帝是伴君如伴虎哦，你不要随便去亲近上帝哦。 当然我们要亲近上帝，亲近上帝才有福气，亲近上帝才有一切的福气。但是如果亲近上帝不照着上帝的话来做的话，那最大的福分可以是很大的危险哈。另外在民数记第16章第5节，民数记16章第5节，摩西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这两句话都很重要。我们怎么可能亲近神？他先把人的这一面讲出来，你圣洁的，神就叫他亲近。这好像是人的作为，你是一个圣洁良善的人啊，神喜欢圣洁良善，神不喜欢那个犯罪邪恶的人。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圣洁良善呢？神拣选的就会让他圣洁良善。各位，你听我讲很多次，我们所有的神学问题都会碰到这个上帝的全能和人的责任啊。就神的全能来讲，一切是他做的，他拣选，他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让你善良就善良，亲近就亲近，圣洁就圣洁，这个没有错。但是同样有我们人的这一面，我们人该做一切的事，从神那里他有预定，从人这里一切是未定的哈。另外在以西结书第44章第15节，以西结书44章第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可能去亲近他，但是当我们靠了上帝恩典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忠心用力努力，我们努力的用力的排除万难的去亲近他啊。当我们讲完这个，又要讲到神这一面，耶利米书第30章21节，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好，我总是说，让我们先把神这一面记得，就是一切的良善，包括我们亲近上帝，包括我们爱慕他的律法，包括我们愿意去思想，这是出于上帝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蒙受了这样的恩典，就求主让我们努力的排除万难的，克制自己私欲的，排除环境艰难的，去亲近上帝。亲近上帝，当然在这里还有以赛亚书58章第2节，都不是我们有一些形式上的敬畏上帝而已，都是表示我们会在行为上从内心发出那一种亲近上帝而有的圣洁良善，包括对弟兄姐妹，也就是对人的关怀。以赛亚书58章第2节，就是有些人啊，上帝说有些人天天寻求上帝的道，天天想要跟上帝一起祷告，天天想要读上帝的话，好像喜欢亲近我，但是却被上帝责备，因为这些人看来属灵近前，可是他们不知道照顾孤儿寡妇，不知道在生活中爱人，那就不是真的亲近。好，我们回到诗篇的第一篇的第2节，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求神让我们亲近他，爱他的话，爱他的圣洁和良善，不要爱我们世上的情欲，不要爱发脾气，不要爱嫉妒，不要爱暴躁，不要爱沮丧，不要爱这些从我们肉体和鬼魔和环境而来的这些起伏哈。昼夜思想，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了，让这个良善在我们心中。人家说你英文够好的人哈，英文真的好，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也会说英文了，那就够棒了。那么如果我们在昼夜都会想到上帝的律法，这个不是说我们要考律师执照，所以一天到晚要背上帝的六法全书，不是，而是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那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白天晚上都在想嘛。我们因为上帝的这么丰富这么好，他的话这么宝贵，我们就去想，那么想了以后就有行，行了以后我们发现，哎呀，真是他的话去遵行去信靠这么有福气，我们就希望更多的来了解。那么这样我们生活中就越来越良善，越来越有能力刚直勇敢，这是有福的人。 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各位你也知道，圣经里面有非常多讲到像一棵树啊，这栽在溪水旁的树哈。我们像葡萄树，以色列也像葡萄树，那么不结了酸葡萄就被砍下来了。我们也像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插着接在这个好橄榄上面，这是罗马书讲的。我们也像无花果树，这新约旧约也都有讲，也是要我们结果子的，不能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我们也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或者尼布甲尼撒也在讲，这是那棵高大的树哈。在我们台湾其实这种亚热带地方多雨哈，树已经不是太稀奇了。但是即使这样，我记得我忘记是哪一个英国的诗人讲过，只有上帝能造一棵树。就是那个树好像是 Hugo， 好像是 Black 啊，它这个树实在是非常美非常好。当然圣经上也有讲，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也有讲，因为树这么美好，所以人就会用这个树拜这个树，拜这个树所做出来的偶像哈。我想我们在台湾也有看到这样情形，那个树的美丽让人忘记了造物主，只欣赏这个树哈。我们被形容是树，我们被形容是树。这个树呢，我在讲到的时候讲过，你要把它跟以色列的那个气候连在一起，就是可能是非常干燥的地方，那么甚至在那个地方可能非常少的雨露，但是这个极大的太阳对它不会是坏事，不会叫它叶子枯干，反而能叫它果子甜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在溪水旁，它栽在溪水旁。以色列人很多地方他们的灌溉或者他们植物需要的水不是天上的雨露，而是地下水，或者地下水包括地底下的，还有包括河流的。这个陈明敏长老常常喜欢讲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天上的水是指着云降下来。天下的水或地上的水就是指这些河流还有那个地下水哈。当一棵树在骄阳甚至没有雨的地方能够长得很好，果子很甜的时候，那有个原因就是这个溪水供应了它一切它所需要的。那这个背景我希望不是太灵异的解经，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可以学习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断有圣灵的恩典同在，使我们被骄阳晒和烤和艰难的时候，不是把我们晒哭了，不是把我们晒死了。各位，我上一次讲该隐哈，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还有很多要讲的，就是我们在走十字架道路、服侍上帝、信靠上帝的路上，如果不是源源不绝得到这个那个溪水的滋润呢，不是得到上帝恩典的滋润，各位我们一定枯干的，不要说结不出果子来了。生活的压力，基督徒真是比别人更惨，因为别人还可以乱发脾气，还可以使性子，我们又不能，我们要在恶中有良善哈。你一定要有溪水，要有圣灵的恩典来帮助你，按着时候结果子。那这个按着时候结果子，当然我们如果从时间来讲，比如说这是八月该结果的时候是八月结，如果是九月该结的时候九月结，那么有的时候是冬天的果子，有的时候春天的果子，按着时候。可是如果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讲到那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树而言，我们就知道时候不是某一个时候，时候是天天。任何时候你觉得按着自然，按着理性，按着我的个性，这不是结出忍耐温柔良善贞洁果子的时候，靠着上帝的恩典你都要结出来。你说我现在忍无可忍，被气得不得了，所以现在不是我结出温柔果子的时候，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神什么时候到你这棵树下，你什么时候就要有果子，不但有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叶子在圣经里面包括在启示录里面是医治万民用的，叶子也有它的功效啊。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的树。好，下面最后这一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我们又要说明一下了。圣经讲的进都顺利，你可千万要小心的看。比较好的例子呢是约瑟，在创世纪第39章，创世纪39章第二节那里就开始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原文就是他就成为一个顺利的人，哈哈，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你们看过这种人吗？哦，有人说，英文说有人会种东西就是 green thumb， 他是绿手指，什么花一种就活，哈，有人一种就死。那有人是 gold finger， 金手指，点石成金。那个我还记得以前吴元晃吴伯伯说，哎呦，那个他来台湾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他没信主，他人家开那个纺织厂啊，好像开那个硬币厂一样，印刷钱的厂一样。他说怎么纺织怎么出货就怎么赚钱，他说我一开就倒，我一开就倒。后来他信靠了主，当然我们不是太成功神学，神也祝福他的工作。约瑟是好像有 green thumb 有 gold finger， 他碰到什么什么都做得好，顺利的人，他是一个顺利的人。可是你一定要看完整啊，各位，约瑟是一个顺利的人。我告诉你，约瑟是一个什么人？约瑟是一个被哥哥卖的人，约瑟是一个差点被哥哥杀掉的人，约瑟是冤枉被卖作奴隶，然后又冤枉关在监狱里总共13年的人。这种苦啊，你不要说13年了，13天你都受不了。不信现在一个警察把我抓去，说康海昌你是一个杀人犯，现在抓到你了。如果我被关了13天，不要13天，13个小时我都要请求国家赔偿。太冤了，我不是说不要赔偿，你心里会很火，对不对？你没有超速被警察拦下来说你超速了，或者你只超了1公里，警察把你拦下来，你很火的。各位，我们看这些都觉得太像看那个风花雪月一样。约瑟是一个顺利的人，你要记得他在什么情形下顺利，从我们人来看真是极不顺利的情形下。因此这棵树和这个人都是一样的，有骄阳在晒我们，晒到会枯干，有所谓的倒霉会淋到我们，让我们真的哪什么顺利啊，哪这是那个命运背得不得了。但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能够从这个骄阳烈日逆境中能够反败为胜。哦，你当然讲约瑟的故事太好听了啊，最后他变成宰相，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变成宰相。可是我们说他心中一定会信靠上帝而顺利的度过每一个艰难。我们后来会看到诗篇第73篇，那我们要好好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世界恶人常常是非常有现实的祝福的，而义人信靠上帝人常常有现实的倒霉的。那么诗篇73篇说，最后你到了上帝的殿里，思想到结局你才醒悟过来。但我们人很少看结局，我们看的是现实。那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现实欺哄了。好，义人会因为上帝的话在他里面，义人会因为上帝灵在他里面，在各样艰难的时候他结果子不枯干，他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恶人就不是这样了。恶人第四节当然就回应第一节的了。恶人像糠秕被风吹散。这个糠秕被风吹散呢，圣经上有一些名词都跟审判有关系，像收成、收割都跟审判有关系。那收成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糠秕要除去，这我们今天不懂农事的人大概也不太知道哈。就是打谷子、打麦子、收成的时候，那些不用的那糠秕，还有一种我们知道就是败子，要把它消灭掉、吹掉哈。我们小的时候还有看到那个用电扇哈，电扇都已经是晚期了，厚一点了，比较进步了。那谷场上有那个电扇，那个轻一点的那个糠秕就吹掉了，不要了。重一点的在那个打谷子的时候，就是那个那就是实的那个稻子就留下来了啊。在圣经里面，我们 我们讲到恶人被糠秕吹散，如果说恶人彻底的被吹散被消灭，那个是直到最后的审判，但最后的审判会有一个完全的结局，那个完全的结局也是马太福音第13章讲的败子和麦子的分开。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在现在的世代中，在今生中神就完全没有审判，有那个这个在箴言22章第8节讲到，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承怒的杖也必废掉。在那里看起来不只是指将来，而是现在就会有。在以赛亚书17章13节也有讲到说，恶人好像山上风前的糠，耶和华会把他们吹散。以赛亚书29章第5节以色列的仇敌要像飞散的糠秕，这个是会顷刻之间忽然临到，就是恶人会有很长久那个骄傲自大的时间，但是最后会被吹散的。这个圣经上有强烈的对比一个像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讲到世界上的国度，他用一个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那个梦，那是在但以理书第2章那里的。世界上的国度像什么？像一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都是很 solid 的。但是这个人间一切的伟大的国度，人类历史文明的成就，最后会被上帝的国度打碎，那个打碎的结果就像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吹散。另外在但以理书第4章也讲到这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这棵树尼布甲尼撒这棵树在但以理第4章那里讲到说，它的树高的顶天，这有一点在暗示巴别塔，因为巴别塔就是巴比伦的前身，巴别塔高的顶天，然后非常的华美，可是后来这棵树被砍下去，就是骄傲那恶人很可能像那个巨像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他的势力真是大的不得了，但是可以在转瞬之间被糠皮吹散。不一定是恶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各位，我们在最近半年看到最明显的就是那两栋大楼现在没有了，真的好像风吹散一样，不管这个是什么原因，世界上的东西会过去只有神的话永远长存。第5节，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定站立不住。审判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糠秕被处置的时候，恶人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恶人会被吹散，他所有的成果会没有。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罪人在义人会中可能最好的了解就是，不是最好的了解，其中一个了解就是那个耶稣说的麦子和败子一起在场。那到底谁是恶人，谁是义人，谁是败子，谁是麦子，我们说最后的审判会分得很清楚，但在今世中间，当那个果子显得非常明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分出一些，不过今世总没有一个彻底的审判，如同这个今世不会一点审判都没有第5节的审判的时候，不要只想到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今天也需要看到上帝惩治恶人，我们今天也需要看到上帝祝福跟随他的人，但是不管他会什么时候惩治各位，求主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义人的话，我们需要能够依靠上帝。耶利米书17章第7节第8节跟这篇诗篇很像，他那里也讲到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他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然青翠，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在干旱的时候，在大地都干旱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哈，希望信友堂不是骄傲。在现在很多教会很衰残的时候，很多福音机构没有钱的时候，神给我们非常多。小心啊，这非常多，你一旦觉得是、啊、我真很了不起的话，这个数据会被砍下来的哈。为什么恶人的路最后会像糠皮一样吹散了，影子都没有了？为什么义人的路会像一个溪边的树一样越长越好呢？第六节是答案，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这个字在新约旧约我们也多次讲过，并不只是头脑上的知道，知道包括很强烈的依靠和爱。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你可以把它了解成耶和华喜爱义人的道路。当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耶和华也喜爱你的道路。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那些恶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我从来不知道你们。耶和华知道我们的道路，表示耶和华喜爱我们的道路，保守我们的道路。但是耶和华知道你的道路，不是说你不会受到夏天的干旱，不会受到炎热。严格的说，耶和华不知道恶人的道路，不是说他不知道恶人在作恶，而是耶和华对恶人的知道是最后消灭他们，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所以不知道他们的道路一样。